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非法劳教2年，天津市郭慧丽再被网判3年半；李奇国在浙江被迫害4个月，生命垂危；中共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6号，天津市武清区法院书面通知，法轮功学员郭慧丽女士被非法判刑3年半，郭慧丽不服判决，依法上诉。2021年6月底，第一中级法院通知律师维持原判。目前，郭慧丽仍被非法关押在武清区看守所，已经近2年。郭慧丽曾是天津宝坻区牛家牌乡的一名教师。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他曾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期间，郭慧丽被强迫长时间坐小板凳，超体力劳动。在劳教所的缝纫组，每天至少18个小时蹬缝纫机。劳教所还强制不许他睡觉，每天罚他站22个小时。每顿饭只给一个臭气难闻的小馒头。那里的吸毒犯人在狱警授意指挥下对郭慧丽任意辱骂。从劳教所出来后，郭慧丽所在学校无理取消她的工资，并且不予恢复工作。2019年9月25号，郭慧丽家突然停电，她打开防盗门，想去外面看看为什么没电。这时有两人突然闯入家中，把他绑架到武清区育才路派出所。之后，郭慧丽家里又来了一批警察非法抄家。此次绑架事件是宝坻公安局和武清公安局共同预谋的。当天晚上，郭慧丽被截入武清区看守所。2021年3月10号，武清法院第三次对郭慧丽进行非法开庭，之后将他网判3年半。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8号，法轮功学员李奇国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沙中村安置房工地被当地海滨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瓯海看守所。李奇国绝食反迫害，遭身心摧残，终至身体崩溃。目前，李奇国已被送瓯海区监管医院。律师会见李奇国后表示，李奇国已被迫害得不成人形。李奇国今年60多岁，家住湖北省黄冈市武穴市梅川镇李云二村。他曾经患有严重乙肝、先天性肠炎、胃痛等疾病。修炼法轮功后，疾病消失，身体彻底康复。李奇国有一儿一女，儿子李华峰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坚定地走入大法修炼。因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李华峰曾被中共非法判刑3年半。女儿李华丽尽管未修炼法轮功，为了营救父亲，也曾被警察殴打关押。家中几代人被中共迫害得妻离子散。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赵克志从地方任职开始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2017年10月，赵克志任中央公安部部长后，直接策划指挥全国公安系统迫害法轮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推动者和帮凶。赵克志多次在讲话中污蔑法轮功，要求公安系统迫害法轮功。在其刚刚上任的11月份，就有山东省法轮功学员邢希美遭看守所迫害13天离世。2018年3月21号，中共机构改革，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高负责人及指挥者之一。他指挥操控和调动公检法各政府部门，监视控制民众，无孔不入，对法轮功实施群体灭绝。2020年，中央政法委610办公室、公安部下达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清零行动，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各地区的政法委610办公室 小区与派出所人员为执行该指令，以攻坚、送温暖、敲门、转化验收、给你除名、解除、调查签字等各种名目，到法轮功学员家中，对他们实施所谓转化，逼迫他们在所谓放弃修炼的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三书上签字。如遭到拒绝，就威胁说，不签字，让你消失就消失。再不签，就绑架、送洗脑班、送看守所、判刑、不给养老金、子孙都受牵连等等。甚至找其子女代签，或以家属当人质，逼迫法轮功学员签字。大陆多个省市出台专项行动，打压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行为，煽动人人参与。广东、海南设举报奖金，最高达10万元人民币。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共清零行动中，至少有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615人被非法判刑，15235人次被绑架骚扰。赵克志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执行系统公安部的最高负责人，应对任职期间在全国范围发生的种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报道，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准备立法。从2021年7月14号起，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将最新整理出的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所在国家政府机构，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中共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赵克志也在此次被举报名单之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2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720反迫害22周年来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反迫害系列活动，获各国政要声援。7月14号，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国际会议中心外举行集会，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和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12位国家议员和市议员通过支持信、议会发言和到场声援等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敦促爱尔兰政府帮助制止迫害。有议员表示，制裁中共的时机到了。爱尔兰社区发展和慈善事业国务副部长乔·奥布莱恩在支持信中说，我非常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我强烈支持要求结束这场迫害。中国政府应释放任何因宗教活动而被拘捕的人，允许所有人享有信仰自由。国际人权组织，包括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都证实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7月15号，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10个繁华街道的十字路口拉横幅、传真相，收集给加拿大总理和政要的明信片签名，呼吁制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和制止迫害。明信片内容如下：鉴于中共官员已经迫害法轮功22年，鉴于中共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鉴于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制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 我们敦促加拿大政府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等手段制裁肇事者，包括禁止他们及其家人进入加拿大，并冻结他们在加拿大的资产。晚上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夜道，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活动中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对中共邪恶行为的声讨。瑞士法语区法轮功学员冒雨聚集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在地威尔逊宫前，举行反迫害22年活动，呼吁联合国人权机构及瑞士政府对中共施压，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谴责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四位瑞士议员到场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的和平抗争运动，多位无法到场的议员也发来支持信函。日内瓦市议员卢克·巴赫塔萨表示，法轮功已经在这里抗争了20多年，都是为了使人权和基本权利得到尊重。他说，谎言统治着一切，今天人的生命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我认为都处于更危险之中。今天通过法轮功，整个世界都应当认识并觉醒，让我们坚持我们的权利，坚持尊重人权，再次重申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基本权利，不是等到明天，而是从今天开始。7月16号，美国近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家广场举行720反迫害集会。美国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宗教机构的代表在集会上演讲，问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除了称赞和感谢法轮功学员说真话、坚持真理的勇气，一些演讲者还感谢学员们对美国的自由做出的贡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政策分析主管库尔特·沃森米勒博士表示，2021年年度报告强调了在过去的一年，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继续受到当局骚扰、拘留、监禁和酷刑。联合国人权专家也发表了国际报告，严重关切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可怕的不道德行为。他还说，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在21世纪的今天是不应有容身之地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54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解体邪恶的清零行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日。近期，我地有多名大法弟子被派出所、社区、乡镇等人员上门骚扰，要求在三书上签字，即所谓的清零行动，而真修的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拒绝签字，不失时机地给骚扰人员从不同角度讲述大法真相，否定旧势力操控的这一轮迫害。下面是 A 同修经历的一件事，我们整理成文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某月的一天下午，A 同修接到一位女性的手机电话，声称是社区人员，问 A 同修现在是否在家，她要与社区某书记去 A 家云云。 A 同修平和地告知对方自己正要去参加婚礼，她又问明天可否有空。 A 同修答明天再联系吧。问了对方的姓氏， A 同修挂断电话，并将对方的手机号存储备用。第二天上午8点多， A 同修接到昨天社区刘某的电话，问 A 同修在家吗？ A 同修答在，他说他们一会儿就来。 A 同修说好，我在家等你们。其实 A 同修昨晚就预感他们今天会来，于是早早将客厅收拾一番，茶几上置有水果、茶叶、茶杯， 并主动将房门打开，方便来者进屋。 A 同修想，自己是大法弟子，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不管谁来，进门就是缘，都应该让他们听到真相，都应该将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礼义待人的风范展现。一男二女来到 A 家， A 同修礼貌地将他们引到室内入座，准备泡茶。男子说，不用泡，耽误几分钟我们就走。 A 同修先问，三位都是社区的吗？找我有何事？ A 同修明知故问，好找讲真相的切入点。男子说，他不是社区的，是本小区保卫科的，并说明来意。因 A 同修练法轮功，按上面要求必须在今后不练功的保证书上签字。与此同时，社区的一女士从包内拿出三张纸放在茶几上。于是 A 同修首先从练法轮功是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练法轮功不违法，完全合法，以及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指导修炼，与人为善，诸恶不作，道德高尚，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等方面讲述大法真相，还举例了自己在单位上班时是科室十几人中年龄最大者，除干好本职工作外，多年坚持一人主动打扫办公室卫生和各科室轮流值周的厕所卫生。同事都知道 A 同修练法轮功，平时对 A 同修都很敬重，多次将科室一年仅有一个名额的先进个人评给 A 同修。有一年又评 A 同修时，是 A 同修主动找领导放弃。一位副总经理曾经在科室当众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如果某某指 A 同修都是坏人的话，那这个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好人了。99年7月20日深夜， A 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在所长办公室，一个 A 同修不认识的警察进门后直呼 A 同修的名字，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好公民。所长随后告诉 A 同修，这事是公安局某局长。接下来 A 同修又将自己手机上保留的一次骑电瓶车直行时被一辆小车从背后连人带车撞倒在地的照片让他们过目，当时司机明白自己应负全责，叫 A 同修提条件私了。 A 同修既没要肇事司机的一分钱，也未去医院包扎，也没有要赔偿新电瓶车损坏之处。司机深受感动，与 A 同修互留电话，叮嘱 A 同修腿伤若有问题一定及时给他打电话。第二天早上不到八点，他就打电话问 A 同修伤情。A 同修答，没啥大问题，叫他放心，别影响上班。他说昨晚一夜难眠，想不到当今世上还有如此好人，自己太幸运了，并要 A 同修地址，说要带礼品登门致谢，否则内心不安。 A 同修婉谢，只是善意地提醒他，今后繁华地段不要超速行驶。他诚恳答应，一再表示谢意。当今社会，骗人谋财，坑人害人，金钱至上，无理都要争三分，比比皆是。不是有人还没被车撞上就故意倒地讹司机一把吗？ A 同修说，如果自己不修炼法轮功，绝不会用这种宽容对方的心态对待此事，绝对不会，因为这是自己信仰法轮功，践行真善人普世价值，道德升华后一切为他人着想，无私无我的行为表现。这时男子打断 A 同修的话，我们也知道你们法轮功重德做好人，但是里面有少数人如何如何怎样怎样。 A 同修说，自己经历过多次运动，谁是谁非，谁好谁坏，自有衡量标准，岂会被人左右？修炼人对政治、权力不感兴趣，只想有一个自由宽松的修炼环境。 接着 A 同修又讲了大法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各国政府几千项褒奖，以及大法师父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最后 A 同修对三人明确表态，今天自己绝不可能签字，自己的所为完全是为你们负责，为各位好，希望你们理解，否则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你们都推卸不了责任。公务员法第54条不是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吗？ A 同修还提醒他们深思，为什么打压法轮功20多年，还有如此众多的人不放弃信仰？为什么还要坚定修炼？为什么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肤色都有法轮功修炼者？整个过程中，两位女士静静地听 A 同修讲，从未插话，从未问话，好像仅仅是男子的陪衬。A 同修从内心希望他二人不虚此行，分清善恶，明辨是非，也希望那名男子再有机缘听到法轮功真相，走出迷雾。此事一周后， A 同修又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某派出所社区警务室，要 A 同修去警务室采血查 DNA。 A 同修问是全民都要还是只针对部分人，他说部分人。 A 同修说按常识抽血验 DNA 涉及遗传学知识，应该去医院鉴定，怎么会去警务室鉴定呢？为什么要抽血查 DNA？ 他说自己也不清楚，只是上面送来的名单上有你，是照名单通知。 A 同修明白这又是对大法弟子的另一种迫害方式。明慧网上也曝光过异地警察上门强行给大法弟子采血，时有发生。面对险境， A 同修此时想到的是自己是大法弟子，自己有师父保护，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自己身边。 A 同修感恩是慈悲的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没有师父的救度，就没有他的今天。他告诫自己，无论再大的风浪，再大的磨难，都要走正修炼的路。此时 A 同修回忆起往事，不管是自焚伟案刚发生时，当地国安逼他上电视，还是派出所警察上门恐吓，要他放弃修炼，或者是2017年邪恶的敲门行动，以及每年的所谓敏感日，在师父的一路保护下，自己不是都闯过来了吗？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谁也动不了。通过学法， A 同修更加增强了正念，并认识到大法弟子面对迫害不能消极承受，要用正念正视迫害。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可是你们永远记住一点，不管谁在干扰，那都是暂时的，都是假象，都不是主体，都是一种像空气一样的流通。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第二天上午， A 同修就主动打电话到警务室找昨天打电话的警察，值班警察说该警察不在。下午上班时间， A 同修再次拨通电话，正好是要找的警察。 A 同修说，昨天问为什么要采血查 DNA， 你说不知原因，现在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向有关部门咨询，因为要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需要你的姓名、警号，请给予提供。对方听后稍作停顿， 说此事要请示领导是否允许，最后告诉 A 同修，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算了。通过这件事， A 同修认识到大法弟子被迫害20多年，有些基层警察、社区、乡镇工作人员还在盲从执行上级指令参与迫害，他们的行为已经违法，自己却全然不知，这就需要我们大法弟子放下怕心，用慈悲善念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违法之处，让他们知道后果，以免在打清算时被历史淘汰，否则我们就没尽到责任，没有完成助师救人的使命，在修炼中会留下痛悔。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经营小饭店中讲真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5号。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浑身是病，特别是冠心病，稍一着急上火或者生点气马上就犯病，丈夫孩子都为我担心。1997年我开始修炼大法，不久全身的病都好了，那一抽屉的药让我毫不犹豫地扔掉了。从此我告别了药篓子之名，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光明大道。现在我已经在修炼的路上走过了25个春秋，通过学法修炼让我心情开朗，整天乐呵呵的。学大法使我懂得了人为什么来当人，为什么人会遭难有病。从此以后我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忍让，我这一生就是为法来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因坚持修炼大法曾被中共绑架过3次，因坚信大法和师父，一次次我被从虎口里救了回来。我家居住地离市场很近，还开了个小饭店，我想这给救人派上了用场。由于我家饭店的饭菜量足，要价低，炒的菜很对农村人的口味，所以用餐的客人络绎不绝。我都是通过唠家常，一点点的引入真相，理智的劝三退，顾客吃完了我也讲完了。那些牲口贩子哪个省的人都有，通过唠家常就大概的了解了基本情况，并在话里话外的说他们抛家舍业的出来挣点钱也不容易，更要保平安啊。逐渐的走入正题，讲大法真相，讲明了为什么要三退，并通过列举江泽民等贪污腐败的实例，再看咱老百姓生活的不容易等等，他们都很认可我的观点，所以很自然的做了三退。我把客人都当作朋友亲人对待，比如有的农村人手头紧，卖完货之后拿着自带的干粮来我家饭店边吃边歇息，这时我会端着汤过去，他们都很感激。我说出的话很得体，也很理解他们的不容易，他们都说我心眼好。每逢这时我会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年复一年，我也不知讲了多少人，让多少人得救。在讲真相中也有说不好听的，我都能做到不计较不动心。我向内找自己是否有急躁心，是否讲真相的方式方法不对了等等，通过向内找自己不断的改进，所以后来越讲越会讲了。从中体会到只要把顾客真正的当成亲人，你讲出的话才受听，因为从中透着善良，透着为别人好的心，从而达到了真正救人的目的。在平时对待丈夫、对待儿女， 我一改以往的固执、执着自我的坏毛病，知道这是在共产邪党统治的国度里受党文化的邪毒还有争斗心所致。想到这儿之后，我悟道，一件事情的发生，我虽然在人的这层理上对了，但是我在法上没有提高上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人类往往认为是好的东西，可是在高层次上看往往是坏的。所以每到这时便马上想起师父的话，能做到不犟、不争辩、不动心，一改过去的固执、争辩、强势，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不仅在境界上有了提升，而且家庭气氛也变好了、和睦了，儿女们都支持法轮功、支持我修炼，所以孩子们在大法中受益了，他们的工作、家庭都很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是啊，从得法至今20多年，师尊在保护着弟子、归正着弟子，走正走好每一步，去业力、去人心、去执着，走到今天使自己能提高上来。今生能做师尊的弟子，住持正法，是弟子的荣幸。无论正法的时间还有多长，我会一直跟着师父正法到底，堂堂正正的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今天文章题目是《信是信法转变观念》，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于1996年得法，在2008年来到美国读书。大学期间在当地同修的介绍下开始参与媒体工作，到现在差不多10年过去了。下面和大家交流一下这些年来在媒体工作中的一些修炼和提高的经历。上大学时，在大三大四期间参与了美国许多城市的神韵报道工作，后来又参与到新闻报道工作中。记得参加一个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采访一位大陆学者时，边采访边在交谈中帮助他做了三退。当时就感到在媒体工作有很多可以救度众生的机会。大学毕业后，我来到美国南方一个小城市读研究生，在这期间继续利用周末的时间帮助媒体做报道。但我很快发现，要想在繁忙的学业和参与正实法和救人的事上找到一个平衡点，没有那么容易。那时候经常要为了课业熬夜，周末又飞往其他城市参与报道，连续熬夜。再加上那个小城市没有其他同修，时间长了觉得没有一个好的修炼环境。这时有同修劝我去媒体做全职，我开始认真思考。2014年我离开学校到华盛顿 DC 大纪元报社做全职记者，担任记者工作主要就是外出参加各种活动、采访、拍照片和写文章。上学时写作和摄影就是我的兴趣爱好，做记者每天都可以参加智库讲座、各种展会等活动，长知识又长见识，做的又都是自己喜欢又擅长的事，接触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有正式大法的活动还能直接参与报道。虽然赶文章要经常熬夜，但我很少觉得辛苦，就是觉得干的事都特别有意义，也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找到了媒体中最适合自己的工作。第一部分，
加入英文大纪元。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我在2017年来到纽约总部工作。在这里，我感到开始了全新的修炼历程，离开了自己从前擅长和感兴趣的工作。随着纽约总部工作需求的变化，我被调换过几次部门，每次都是因为各种原因被调换。比如之前的团队重组了，或者哪个部门更缺人了。一开始我还会有点动心，但是想到修炼人干什么不干什么都是师父安排的，都是修炼的路，所以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修炼提高的机会。在2018年底，我所在的团队又面临重组。一次巧合的机会，我被现在的主管叫到了当时刚刚成立的英文大纪元订阅部门工作，一直到现在。最初因为部门刚刚成立，没人也没钱，整个部门在办公室不到十个人，从前端推广到后期订户维护，什么都要自己做。在其中，我见证了一个项目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我也和项目一起成长提高，感到经常有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我感到修炼上有了比较大的突破。主管从最初就让我把工作重心放在客服部门的协调上。在大约两年前，客服部门只有几个人，那时压力主要来自于订户反馈的各种问题，因为没有相关的经验，很多问题只能摸索着如何处理和答复，或者是刚刚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又出现了好几个棘手的问题。而且有一段时间工作量加大了，人手却没怎么增加，只能加班加点的处理问题，加班到深夜成了常态，脑子里想的都是客户的各种问题和抱怨，有时候会因为压力大边做边掉眼泪，觉得有些无助。但那时正念比较强，觉得自己多付出一些也是为了这些订户能够得救，这样一想就不觉得那么累了。在碰到一些棘手问题的时候，在心里默默求师父，最后也都处理好了。后来随着订阅量越来越大，以及公司产品的更新和升级，我们要处理的问题也越多越复杂。在这期间，有许多远程工作的同修加入了团队，大家处在不同的地区和时区，协调的难度也增大了。那时候热线电话从早忙到晚，压力很大，团队的同修经常没有时间发正念，学法练功也很难保证。有一段时间觉得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很大，团队里几位同修都碰到了来自家庭和身体上的磨难。因为同修们都不在一个时区，之前想组织集体学法交流，都因为时间很难对上而没有成功。但那次我意识到，一定要加强团队整体的修炼状态了。恰巧另一位同修也提醒，同修出现病业状态也有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因素，我们就请大家每周一晚上拿出半个小时的时间一起发正念。就在第二次大家集体发正念后，这位同修高兴地说，他看到大家在发正念的时候，师父来了，欣慰地看着弟子们。我听后觉得很受鼓舞，觉得要把每个星期的组内交流和发正念坚持下去。于是这个每星期发正念和交流的传统延续到了现在。虽然有时候坚持参加的同修人数多少不一，但我觉得从中受益很多。我们又在办公室组织了每星期两次的集体学法一小时和抱轮一小时，同修们也觉得很好。后来随着英文大纪元的迅速发展，订户量的急速上升，客服团队也随之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的同修加入，并慢慢组建起自己的管理团队。团队从一开始的几个人到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上百人。客服虽然听起来简单，似乎只要接接电话、回回邮件，但这中间其实有许多环节和细节，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关系到整体的客服质量。有时候感觉到要想把客服做好 是一个细致而庞大的工程。第二部分，在协调工作中走出丝。随着团队的扩大和新同事的加入，特别是团队中大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语言、年龄、个性、不同的沟通和做事习惯，我感到协调的难度也慢慢加大，对心性和容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和同修工作和磨合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所有隐藏的执着心都被通通暴露出来了。以前需要自己去配合别人时，我还觉得自己比较能配合，但现在担任协调的角色，才发现自己原来这么强势，有很重的党文化、嫉妒心、显示心、争斗心、怨恨心、强加于人、不能让人说等等。有一段时间经常和同修发生心性上的摩擦，虽然心里也知道不对，可是遇到矛盾总是守不住心性，自己还经常觉得委屈，觉得我都已经这么辛苦这么累了，别人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体谅我一下呢？甚至有时候表面上和同修赔礼道歉，心里想的却是，我已经这么客气的道歉了，对方是不是也应该向内找找，也和我道个歉呢？抱着这样的想法，可想而知，无法真正化解和同修的矛盾与间隔。尤其是当同修用我感到比较激烈的语言，直接指出我的错误和党文化时，我感觉整个人都要爆炸了，心理上根本接受不了，反而对同修产生很大的怨气。那个时候，我感到关过不去，修炼提高不上来，和周围同事与主管也有间隔，再加上克服工作本身的压力，天天听的都是一些负面的反馈，我整个人陷入了一种很消沉的状态，修炼人分内的三件事也跟不上了。而这种消沉的状态又触动了我修炼中的一个心结。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有一种很强的思想业力，这种思想业会拼命让我对自己的修炼失去信心，让我觉得自己不配师父救度，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生命来源有问题。因为我从小和父母一起修炼，一直觉得师父给我安排了最好的修炼环境，安排了精进的家人同修一直帮我，在梦中和修炼过程中一直在给予各种点化和帮助。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修不好的理由。但事实上，我又经常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太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太不珍惜大法和修炼的机缘，在修炼的路上不断地犯下各种错误。如果是修炼状态好的时候，这些念头我还能抑制住，因为我明白，其实对于自己修炼的信心也来源于信师信法，我应该相信有师父在，有这么大的法在，师父一定能度成我。但一碰到觉得自己做得太差，长期过不去关的时候，这个思想业就会往外冒，这种时候我就感觉像在漆黑的水底挣扎。那段时间我觉得每天早上来上班都需要很大的勇气，每天来上班都是一种煎熬。虽然理智上知道自己在过关要坚持，但精神上感觉已经到了极限。后来当精神上已经很痛苦，工作上又面对压力和订户的各种抱怨及不满时，我感觉整个心脏都经常拧成一团，有一种呼吸困难的感觉。在这种痛苦中，我还维持着一丝理智，我告诉自己，不管怎样，要尽量坚持每天来上班，因为我相信这个修炼人的环境能帮助我，如果失去了这个集体的环境，我的状态只会更差。有时候确实来到工作的环境中后，就感觉压在身上的那种物质减轻了。同时我也在想，冲破旧势力这种团团围堵的方法。其实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些不好的东西都不是我真正的自己。 我时常会想到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讲的这段法。师父说，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我知道旧势力就是想击垮我的意志和修炼的信心，我不能让旧势力得逞。我也开始反思，为什么修炼状态会一落千丈。我意识到还是因为工作繁忙，把修炼最根本的学法发正念放松了。这其实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毕竟修炼了这些年，我知道只要能静心学法，多发正念，没有走不过去的关和难。所以我要求自己尽量来参加早上的集体学法，平时自己也要加强学法和背法。最近两年，看到明慧网经常有同修交流被转法轮的经验和心得，我觉得很受鼓励，也想重新开始背法。虽然一开始也有畏难情绪，觉得工作太忙了，连每天正常面对面读法都很难保证，但想就利用平时零散的时间，能背多少背多少，能背一段也是很大的收获。所以平时坐地铁时、走路时、等待时，经常在背转法轮，虽然背得断断续续，但是常会感受到之前看不到的法理，对修炼提高很有帮助。就这样不知不觉间也快把转法轮背完了。可以说背法为我在这段修炼过程中走过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感到在背法的过程中，师父帮我解开了许多心结。比如我能够意识到的是自己有很强的妒忌心，我时常感受到就是这颗心在我和同修间制造间隔，让我无法用真正修炼人的善和慈悲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我虽然意识到了，却感觉这颗心非常难去，有时候好像去掉一些了，但又经常觉得这颗心无处不在。我感到非常苦恼，为什么这颗心这么强呢？到底要怎么去呢？为什么别人遇到好事的时候，我不能发自内心的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呢？有一天，我一边走路一边背法，背到转法轮第七讲中妒忌心这一节时，我突然看到了师父的这句法。师父讲，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它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背到这句法时，我的眼睛忽然定在了观念这两个字上。我悟到，原来是观念让人产生了妒忌心。我想肯定是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在障碍着。我顺这颗妒忌心去深挖其背后的观念，意识到这颗妒忌心就是不想看到别人比自己好，潜台词就是自己要比别人强。我意识到这是从小在党文化的教育中形成的一种弱肉强食、争强好胜的心理。因为在党文化的教育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才不会在社会中被淘汰，而弱者都是可悲的，无法在社会中生存下去。我意识到，要想去掉妒忌心，要先把这个错误的观念扭转过来。我为什么一定要比别人强呢？人的一生都是有定数的，师父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我做好我该做的就可以了。我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从那以后就觉得妒忌心很好去了，一出现我就可以分清不是自己，在思想中把它灭掉。这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修炼上许多问题，可能都是因为固守着一些错误的观念， 自己还意识不到造成的。我开始从根本上查找这些观念，随着不断的学法和向内找，突然感到自己修炼上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修炼动机和基点是建立在未思的基础上的。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自己整个修炼的根本都被冲击了。虽然这么多年学法中，一直看到师父的法中要求我们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做事要为他人着想，但我似乎从未认真思考过，到底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为他的生命。那几天我觉得自己的修炼好像卡住了，我不停地思考为思和为他的问题。我觉得只有从法理上真正明白和提高上来，我才能走过这一关。我也在心里默默求师父点化弟子。直到有一天，我突然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师父的要求，我就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作为宇宙中一个微小的生命，一个宇宙特性真善忍造就的生命，我就是要同化大法，同化宇宙特性。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就在我发出无条件同化大法这一念时，我的生命本质和整个修炼状态发生了如山呼海啸一般根本性的变化。我终于知道今后的路要如何走，要怎么走出思，成为一个真正为他、真正同化宇宙大法的生命。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通过不断的修炼、看书、练功过程中，逐渐达到真正能在法中认识法。你对自己有了高的要求，尽量抑制那些不好的思想，你所执着的东西，你尽量放淡它、排斥它。你所能够在那哪怕一秒钟之内，你能达到标准的那一部分，就给它定住了。就是这样的，不断地向表面突破着，最后全部突破完了，最后一层破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完全不是当初的那个思想、想法，你的思维方式都和原来不一样了，那就是真正的你，真正的本性。而你现在所放不下的、所想的这一切一切，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在纠缠着你。就像师父在这段法中所说，我感到这种内在的改变发生后，我的整个思维方式、思维方法、看待他人和周围环境的方法，都和以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也让我许多人的观念都被从根本上改变了。在以前，我总是觉得修炼很难、很苦，也经常有执着结束的想法，因为我总在想，这样又苦又累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我也担心自己修炼不到位，很怕修炼时间加长之后，会不会有一天自己会因为守不住心性或坚持不下去而掉下去。而当我在现有的层次认识到，修炼就是要同化大法，无条件地为他人着想后，修炼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难和苦，没有那么复杂了。以前过关时，我这么想不过来，那么想不过来，现在磨难中觉得很苦，甚至觉得自己的修炼似乎比别人难，觉得自己是不是比别人承受得多。其实都是这个思在作祟，因为我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自我放在了第一位，而没有把同化师父的要求、同化大法、修炼和众生放在第一位。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 当我现在能把同化大法和把别人放在自我之上的时候，我不会再花时间想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别人会这样对我，而是尽量把所有精力都用在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和为他人着想上。如果一件事没有我提高的因素，就不会出现在我面前。以前虽然听师父讲过，修炼中无论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的法理，但似乎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观念。现在我不再把过关和磨难看成磨难和过关，而是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当成进一步同化大法的契机。我感到不管发生什么事，师父都是在通过这件事告诉我修炼上还有哪些不足，该怎么提高。我真的能发自内心的认为这些都是大好事了。而在面对同修的各种表现时，我也能不去看同修的不足。我意识到所有同修的修炼道路都有师父系统安排。当同修的某些表现触动我的心时，我意识到这就是表现给我看，让我反过来看自己的不足。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带着观念和成见去看同修了，执着同修的不足了。现在看到的都是同修的优点和比我修得好的地方。在此之前，母亲同修曾经说过我不太会修，法理不清。我从来不以为然。我想我都修炼这么多年了，也算经过了许多风风雨雨大关大难，怎么可能还不会修呢？但在这种根本上未思的观念转变后，我才知道我以前不是真的明白，不是真的会修。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担任协调工作的同修，我应该全力去配合别人，成就别人，让大家都能发挥所长，将自己最大的能力发挥出来。现在当我心中每每冒出一点对同修不好的想法时，会马上意识到这又是旧势力想要制造间隔，我不能允许旧势力得逞，就大力发正念，清除干扰我们团队形成整体的邪恶因素。回顾克服团队的成长，我们从几个人增加到上百人，从一天处理上百个客户请求到一天处理几千个客户请求，从什么都是手动到慢慢能自动化处理许多问题，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这其中凝聚了组内所有同修的无数付出和心血。我感到能在这样一个团队中工作非常的幸运，也非常感谢团队中同修对我的帮助、鼓励和包容。我们的主管同修也非常关心团队内尤其是年轻同修的修炼，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法和修炼环境。同时我也很感谢母亲同修一次次和我耐心的不厌其烦的交流，帮我解开心结。第三部分，结语。从五岁修炼至今20多年过去了，像这样在坚定的信师信法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奇迹还有很多。回顾我修炼跌跌撞撞走过的路，我对师尊的感恩无法用语言形容。通过修炼，我也慢慢真的能意识到，当修炼人能放下自我，去无条件的同化宇宙大法，发自内心为他人、为众生着想时，内心会充满光明、慈悲、祥和。这种大自在真的是常人中任何享乐和幸福都无法比拟的。最后我想用师父弘银三中的祝师与同修共勉：群雄集结洪流中，阶层行业不同工，大法弟子是整体，祝师正法祖邪风。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